嗨，小朋友们，欢迎收听小磊姐姐讲历史故事。我们的故事全部来自专业正史，绝不细说。每周一、三、五，来跟我听一段故事，了解一段中国历史吧。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《胸有甲兵》。一天，在北魏首都平城，18岁的魏太武帝拓跋焘高高坐在宫殿上，对文武百官说：我们拥有土地肥沃的华北，人口众多，兵强马壮。现在南面是刘宋，北面是大漠草原民族柔然，西面是匈奴人的夏国，我们应该先打谁呢？官员们全都建议先打实力较弱的柔然。这时，一位叫崔浩的官员站了出来。只见他身材矮小，皮肤白皙，在高大威猛的鲜卑人面前，就如同一位柔弱的女子。崔浩说：自从几年前刘裕死后，刘宋对我们不再有威胁，可以暂且不管。北方的大漠无边无际，绵延几千里，柔然人像小鸟一样突然聚集，又像野兽一样瞬间逃散，即使我们出动大军，也可能一无所获呀。而夏国跟我们是世仇，他们的皇帝又刚刚去世，我夜观天象，现在正是西征夏国的好时机呀。于是北魏就对夏国开战了。拓跋焘亲自率领骑兵20000人袭击夏国首都统万城，大胜而归。第二年，拓跋焘再次进军，他把大军埋伏在后面，亲率少量军队到统万城外叫阵。夏国皇帝率全部军队倾巢而出，分两路包抄，鼓声震天。拓跋焘边战边退，退了好几里地。这时突然刮起了大风，顿时漫天沙尘，遮天蔽日。有人害怕了，说：糟糕，我们是逆风，敌人是顺风，看来天不助我呀，不如退兵算了。崔浩厉声喝道：这是什么话？我们千里而来，岂能因一时的天气就退兵？刮风下雨要看如何利用，未必就对我们不利。拓跋焘连连点头，退到大军埋伏处后，立刻指挥军队掉头迎敌。他迎着风向前冲锋，奋力杀敌，一不小心跌落马背，还被流箭射中，他都毫不退缩，血战不止。北魏军队跟着拼死向前，士气高涨，一举击溃了夏国军队，并攻破了统万城。北魏获得了大胜，夏国失去了大部分地盘，只能龟缩在关中苟延残喘。2年后，拓跋焘想要进攻北方的柔然，文武百官全都坚决反对。这时崔浩又站了出来，说：夏国已经元气大伤，灭亡只是迟早的事，刘宋跟我们没有大的冲突，而北方的柔然却时常南下，四处抢掠，气焰嚣张，我看必须要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，否则日后必定会更加猖狂。崔浩又说：柔然总是习惯于夏天分散放牧，到秋天牛羊肥壮时开始聚集，冬天就南下抢掠。现在呢，正是夏季，如果我们调集精兵，出其不意，长驱直入，大举进攻，必定能大获成功。崔浩的话有理有据，文武百官谁也无法反驳，拓跋焘也就下定了决心。拓跋焘亲自率领轻骑兵深入大漠，袭击柔然。大漠到处是牲畜和放牧的人们，他们吓得惊慌失措，各自逃散。柔然无法集结兵力，只好烧毁房屋，向西逃走了。拓跋焘将军队分散开来，四处搜索柔然残部，纵横几千里，杀敌无数。经过这一战后，柔然几乎被摧毁，再也无力侵扰北魏了。这时夏国和刘宋结成战略伙伴，声称要平分北魏。 刘宋还组织军队北伐，重新占领了黄河以南的地区。北魏非常紧张，崔浩却说，南方和北方的习俗完全不同，刘宋即使占领了黄河一带也无法守住。放心吧，他们一定不会继续北进。果然，刘宋开始在黄河沿线设防，不再前进。于是北魏先不管刘宋，集中全力先消灭了西边的夏国，又消灭了东北的北燕。几年后，拓跋焘打算讨伐北方剩下的最后一个国家，西北的北凉。曾出使北凉十多次的特使因收取了贿赂便反对说，北凉首都孤臧，附近方圆百里内几乎寸草不生，居民用水只能靠承担雪山上的融雪，如果我们进攻北凉，恐怕会没有水喝，要被渴死呀。崔浩又站了出来反驳道，胡说，大家都说凉州的牛羊天下第一，怎么可能没有水草呢？几百年前汉朝就在孤臧县城设置了郡县，如果缺水如何能建城呢？你的话实在是荒谬，别以为我没去过就能被你蒙蔽。特使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，于是拓跋焘决定亲率大军讨伐北凉。军队千里迢迢来到孤臧城外，果然到处水草茂盛，一点儿也不缺水。拓跋焘佩服地指着崔浩说，你们别看这个人又瘦又小，弱不禁风，既不能弯弓射箭，也拿不动刀枪剑戟，可是他胸有甲兵，他的智谋远胜过千军万马呀。随后拓跋焘消灭了北凉，统一了整个北方，这样中国就只剩下南方的刘宋和北方的北魏两个国家了。他们相互对峙，历史上就称这段时期为南北朝。小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请你来说一说，崔浩不是武将，也不会带兵打仗，但是却能正确地指出作战的策略，就好像有些球队的教练，虽然自己不会打球，却能教球队赢得比赛。如果你是球员，你会听一个不会打球的教练给你的建议吗？为什么呢？欢迎留言或语音说出你的看法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个故事再会。